上次咱说到，在国家图书馆集中了全国多数的善本书，那么里边有好多善本，也包括北海分馆的普本，是没有被学者所发现和利用的。那么在此，我们就举你们前面的同学的实例，比如说15页下方最后一段，他在北图北海分馆。也就是普本现状阅览室，发现了潘聪本。潘聪本呢是现在阮籍集最早的一个完整的课本，明代课本。那么潘聪课本呢，以前黄杰、陈伯钧、陆钦立都没有见过这个本子，他们都以为这个本子已经不在了。那么这个本子是被张建伟在北图老馆所发现，因此这是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下面还举了就是注释的第八项。另外一位同学呢，就是李爽，他在北图老馆发现了20多部前注注释。自乾隆后期以后，前注注释和钱谦益的所有的著作一样，都是被禁毁的。如果被发现保藏钱谦益的著作，包括前注注释的话，那是会杀头、会灭九族的。那么20多部前注注释保存到今天，它表明有二十多个家族冒了生命危险，冒了杀头灭族的危险。穿越200年清代时间隧道，保存了前注注释。那么这个背后的意义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实例都表明，就是我们是完全有可能在北图，也就是在国图，在版本上面，在我们的本专业方面有所发现，有所收获的。前面讲到过，中国善本古籍的大量的浮出水面，实际开头呢是在清中叶以后，然后在民国期间，增多，然后在49年以后大量进入公共图书馆。但是由于过去60年前30年政治运动不断，学者他并没有可能没有条件来利用和研究这些善本。那么新时期30年以来呢，由于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技术条件的发展，大量的善本被引进出版，因此使学者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条件，来利用大量出现于世的善本。但这只是讲客观方面，主观方面来讲的话，应该讲辛亥以来以及49年以来，版本学并不是在所有高校文史两系能够开设的，能够开设此课的只是极少数。因此，大量的善本古籍出现于世，并不等于文史两系的人可以利用此宝藏，是这样一个情况。好，以上呢我们简要的就讲完了目录学这个部分，下面是进入这个版本学，中国古籍版本学这个部分。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中国目录学的它的建立的有完整文献可作为依据的时代，应该说是在汉代，因为《汉书·艺文志》以及它所保存的七略，以及七略所保存的别录，就是中国古代 目录学成立的标志，那么它是有完整的文献作为依据的。那么中国古籍的版本学它成立的时代是在什么时代，这是一个到现在争论不休的问题。与此同时存在的问题就是刚才所讲到的问题，就是中国现代的版本学，现代的中国古籍版本学到底成立于什么时代，这个是至今争论未休的一个问题。有的讲是在先秦，有的讲是在汉代，有的讲是在唐代、宋代、清代、当代。我觉得就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带有科学性质的古籍版本学，它的成立的时代是有决定性的标志的，那就是古籍版本建立的两个最重要的尺度，一个是避讳字，一个是刻工。那么刻工的发现和利用并且成为一个学术标准，应该说是在现代，是在清末民国之间。那么它的代表人物是傅增湘以及张元济等人。我们前面讲到过，中国善本古籍的这个目录之学是始于清初的钱曾，那么一直到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善本目录讲义的第八页第九页，读书闽求记以下，他都会这些善本书目他都会注入这个版本的版刻行款字体等等重要的信息。那么以下像饶普藏书题志等等他都会注入这些。那么在以下铁琴铜像楼藏书目录，他们对于刻工对于避讳字他们都会加以详细的注入，但还包括译文等等。再往下，邵逸晨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但是呢只有到了傅增湘，他的著作是藏元群书集演录以及藏元群书题记以及藏元定补吕廷之鉴传本书目，才开始大量的注入每一部书的刻工。因为刻工是确定该版本的版刻刻印年代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从这个具体的落实到可操作层面的意义来讲，现代的古籍版本学它的成立的时代是在近代，是在清末民初之间，尤其是在民初以后，它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傅增湘。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进到这个版本学这个部分。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我们用照片来简单的看一下中国书籍的实体形式的发展的简史。那么在殷商时代呢，最早记录人类活动的这个实体，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算作后世意义的书籍的话，那么是这个甲骨文，也就是用龟甲或者是牛骨所记录的人类的活动这样的文字的载体。现在看到的应该算是中国书籍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简帛书阶段。那么这个照片是战国中期郭店楚墓所出土的竹简书《老子》，你看第一章第一枚简片，它的起首三字就是老子曰，它的字体呢是这个皱纹。郭店是在今天湖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那么实际上在近现代以来已经有多次的简帛书的这个出土。我们下面会看到马王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就是竹简书和帛书。竹简书就是如图所示，它用竹子裁制成这个狭长的、单薄的、精致的简片，在上面用墨书写这个书籍，像此简所显示的。那么这是老子书，这个是帛书，帛就是丝织品，用一幅帛或者多幅帛来抄写一部书叫帛书。这个是西汉初期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这个呢是西汉的，我们看一下标题，这个是西汉的《丞相御史律令册》，所谓册实际上就等于是后世的书。我们看到它是用木板来书写这个书籍或者是其他的文字。那么近代以来，在西北发现了很多的，出土了很多的汉简，木简书。这幅照片能够看到，这个木简书是通过绳索来把一枚一枚的这个木板连缀成为一部书的。前面的竹简情况相似，因为出土的竹简都是在战国时期，所以呢，它用于连缀的绳索。孔子所讲，围编三绝，那个围呢就是皮绳，编就是连缀，三绝三次连缀简书的绳索断裂，是形容读书的这个勤奋，相当于杜甫所讲的读书破万卷。那么再下一个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是，甲骨文；第二阶段是简帛书，大体基本同时存在竹简书和帛书。那么第三阶段就是今存实物还比较多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唐代的写本书。那么它的载体不再是简和帛，而是纸张，这是它的外观形式。最多的唐写本以及六朝写本的发现，是在20世纪初的敦煌。这个照片就是敦煌唐写本的《世说新语》的，我们看到后半幅。这个是敦煌写本的，敦煌曲子词，虞美人词。这是一部敦煌写本的医书，我们看它两端，这开头，这是它的尾端已经残缺。那么留意一下，这幅照片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第一呢，就是说，它的版面是有界行的，也就是说，它的上方和下方有边栏，它的每一行字之间有画的界限。简而言之，有这个行格，这样是为了保证这个所抄书籍的整齐，版面的整齐和美观。那么这些行格一目了然，它是事先画好的。再有呢，就是可以看到它纸张的连缀的地方，你比如说，比如说，鼠标所示，这个地方是两幅纸的粘连的部分。 一部书它会用多幅纸张把它粘连起来形成一个长卷，从而来抄写一部书或者一部书的一卷或者是若干卷，卷这个名字由此而来。那么两端或者一端加上这个轴也就成为卷轴，写本书它的完美的形式是卷轴的形式，阅读的时候把它展开，阅读完毕把它卷起来收藏。杜甫读书破万卷，卷就是如此。这是一个长度很长的一个写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道教的经典，一部道教的经典。敦煌写本按目录分类的情况来看，最多的当然是佛教经典，因为这些写本包括佛经、道经、儒家的经典，以及医方以及官方的律令，以及爱好者所抄写的文学作品、唐诗、唐词等等，它都是保存在寺庙里边的。在唐代，寺庙是一个重要的读书的所在，也是一个图书的保藏地。可以看年羹旺《唐代世子读书山林寺庙》那篇文章。所以在敦煌发现的这些写本书，它主要是保存在寺庙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它不仅有大量的佛经，那么如此幅照片所示，它也有道教经典。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是法国巴黎博物馆所藏的，也就是被伯希和拿走的这个唐写本，收藏在法国的唐写本的王吉的《游北山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写本呢，它保存了作品的原样。你比如说大字单行，这是正文，而小字双行，这是原著注释。你比如说此地的小字双行注：武兄仲淹以大业十三年，这个地方可能演脱掉一个字，终于这个相馆十年，这写的是撒尔门人视为文中子，等等。这个屠夫呢，他把写本的《游北山赋》拍为几幅照片，我想的话，他可能是为了这个照片的幅度能够便于制版，它原来可能是一个整幅。顺便看一下它下方的这个编号，也就是注录的这个信息。这个法呢是表示这是法国所藏，这部书是法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90年代，这是在历次海峡两岸多次引进出版的敦煌文献引进本里边，相对来讲最清晰、图版最清晰的一种。与此同时出版的被英国斯坦因拿去放在英国的英藏敦煌文献，是由四川出版的。下面那个三个拉丁字母 PEL， 它这是伯希和的，应该是伯希和的这个代号。在下面那一组是中国文献的代号。那么下面2819呢，就是这一份唐写本，这一份敦煌文献在法国图书馆保存的或者博物馆保存的编号。 它的全写的是如此，这一行字能看见吗？那么一般在中国文献里边，在注入的时候就简称为博2819，就是伯希和的汉文音译的写法，第一个字伯，或者是写为这个 P 2819，这顺便一说。80年代初第一次大概招研究生，那么有一份题卷就是有这么一个小题，这幅是彩照，在90年代的影印本里边，它的每一册的卷首都有彩色的书影，也就是书的照片，那么它会更加清晰和更加接近原样。好，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书籍在到唐代以前，到唐五代以前，经历了这样几个形制的阶段，也就是说它的物质形式和体制，包括甲骨文，包括简书、帛书、简帛书，包括还有木简，以及写本这样几个阶段。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版本学，它的主要对象不是以上，但它也包括写本，它的最主要的对象是雕版印本，也就是一般俗讲的俗称的木刻书。这幅照片是雕版印本的一个印章的它的格式，那么它的名字呢叫做版式。我们待会儿看实物图照片。现在所看到的照片是7月份我们在王通文中子故里，王通后人家所看到他们家里所收藏的明代晋忍居所雕刻的中说的版片。可以看到这个版片它是木质的，这个很模糊，那么它是洋文是反文，也就是说印刷的文字是凸现在这个版面上的，当然是反面的。那么它的制作过程是先由书手把这个印刷页的样子写好，然后把它贴在已经准备好的预制好的版片上，然后由刻工奏刀把所有有文字有行格的地方保存原来的高度，那么把其余所有地方都挖掉，这样就形成这个凸文的洋文。